关于将最高法院大法官增加到13名的提案，佩洛西明确地说不会将计划提交给议会讨论。欧盟正准备惩罚北京在香港的所谓选举改革，其中可能包括成员国将会终止和中共签订的引渡条约。昨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控美国支持新疆的恐怖分子制造动乱。日本首相菅义伟今日动身前往华府会晤拜登，到时候双方会否发表提到台湾的联合声明引发关注。今次会晤会聚焦三大问题，而日本已经成为反共先锋。今日中国环球电视网在新浪微博发帖，说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偷偷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而其实这个声明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撤下。中共官媒这个举动是后知后觉，定是另有所图呢？今日拜登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亦都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俄罗斯随后召见了美国大使，但未说明具体报复行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盛顿观察家报今日报道，佩洛西表示众议院不会就司法委员会提出的为美国最高法院增设4名大法官的提案进行投票。当记者问到佩洛西是否会在今日着手处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关于将最高法院大法官增加到13名的提案时，佩洛西表示没有计划将他提交给议会讨论。他说这件事要由拜登来做决定，拜登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研究填充法院的相关问题和可行性。佩洛西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好主意定是坏主意，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应该予以考虑的想法。民主党人希望通过增加由拜登任命的大法官来弱化由川普任命的3名大法官的影响，而共和党人就说这项法案是对司法独立的攻击，民主党人正在这里对联邦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发起全面攻击。作为反击，已经有6名共和党议员宣布将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保持在9人，这个数字自1869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参议员汤姆·科顿批评说，填充最高法院会摧毁最高法院，民主党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共和党人亦都预测此举将会被证明不受欢迎，并在中期选举当中起到帮助共和党人的作用。据南华早报消息，欧盟正准备采取新的措施来惩罚北京在香港的所谓选举改革。据4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暂停成员国和中共签订的引渡条约。此外，还有一项受到压制的香港公民移居欧洲的建议亦在讨论当中。但由于担心北京的报复，欧盟成员国之间终止和中共引渡条约的可能性仍在辩论当中，而且很有可能围绕引渡条约的措施会被淡化。有消息人士说，这些措施都需要得到匈牙利的支持，但匈牙利的立场亲北京，所以很可能会阻挠对华强硬政策。一名高级外交官表示，欧洲日本本来希望保持中立，但中共越是继续用强硬的战狼外交行为来逼他们，越是促成欧洲、日本和美国联合。但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雷塞表示，华盛顿对欧洲在香港问题上仍然缺乏具体行动感到沮丧和头痛。他表示，预计欧洲不会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尽管人们对中共在香港的胡作非为非常关注，但雷塞认为这个并不是欧洲真正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态度。他们会发表谴责关注的声明，但他们不会超越这个范围。据香港明报报道，2019年6月至今年2月底，香港警方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拘捕的人数已经累计超过10000人。 今年，拜登宣布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布林肯表示，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欺凌乌克兰以及其他恶意行为。白宫致信国会说，拜登已经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应对俄罗斯特有的有害外国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的不寻常和特殊威胁。美国财政部今日在声明当中表示，会对16间实体和16名个人采取全面行动，这些实体和个人干预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另外，财政部和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合作，还制裁了5名俄罗斯人和3个实体，这些个人和实体和持续镇压克里米亚有关。俄罗斯在2014年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手中夺走。拜登在今日还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制裁涉及俄罗斯经济的任何部门，以此限制俄罗斯发行主权债务的能力。从6月14日起，美国将会禁止美国银行参与以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券一级市场。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大选，亦都否认策划了对美国政府网络发动黑客攻击，并表示美国的制裁令会影响拜登和普京的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已经召见美国大使进行强硬谈话，但没有立即详细说明俄罗斯的具体报复行动。日本首相菅义伟今日动身前往华府会晤拜登，这样将会是拜登首次与外国首脑举行面对面会谈，到时候双方会否发表提到台湾的联合声明引发关注。今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府要求发布一份提及台湾的联合声明，这样将会是自1969年以来美日两国领导人首次发布提到台湾的联合声明。当时菅义伟表示，为护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金融时报亦都报道说，尽管美国敦促，但对于菅义伟是否会发布这个声明尚未拍板。外界分析，菅义伟到美国访问有三大主题。第一，是确定美日安保条约范围涵盖台湾和钓鱼岛。两人发布的联合声明可能亦都会提及关切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第二个议题是最紧迫的半导体供应链问题。美日有意拟定有助于解决晶片供应短缺的协议，并讨论避免在中国集中化生产问题。第三，是关于奥运会问题以及北京冬奥会的事件。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亦都相当担忧触怒北京带来的经济冲击，而中共方面亦都在度密切关注菅义伟发表任何有关台湾或者人权的声明。目前中共的军事态势和人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美日之间的会晤亦都在度向北京传达美日两国的联合阵线立场。而美国在亚洲和日本同盟亦都是超前部署，日本已经成为对抗中共的印太联盟的重要国家。中共在新疆人权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美国已经将北京的政策定为种族灭绝，并对中共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昨日，中共外交官主动出击，对西方国家发起了直接的攻击。据南华早报报道，昨日中共指责美国支持新疆的恐怖分子制造动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播放了一段在2015年对一个已经被解雇的 FBI 合约翻译西贝尔·埃德蒙兹的采访影片。在这段影片当中，埃德蒙兹指控美国政府资助新疆的恐怖袭击，为的是切断中国和中亚能源供应商的联系。他甚至还对有关叙利亚和也门的阴谋论提出了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而埃德蒙兹只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承包商工作了6个月，后来被解雇。而他在被解雇之后，指控联邦调查局存在情报隐瞒。 赵立坚仲引用咗一段美军退役军官劳伦斯·威尔克森喺2018年嘅影片，影片当中威尔克森话：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想破坏中国嘅稳定，最好嘅办法就系利用新疆嘅维吾尔人发动行动。赵立坚话：呢两段影片系美国反华势力喺新疆煽动混乱，利用新疆压制中国嘅最有力证据。赵立坚的这个讲法正值国际上谴责中共迫害新疆人权，北京正在努力修复形象，重讲新疆故事，这个也是北京对美国打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两段影片正在人民日报和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上，譬如 Twitter 上面广泛分享。对此，独立评论人士林晓旭博士在节目当中说，中共一边不断侵蚀佢管制下嘅言论自由空间，另一面又利用其他国家言论自由嘅环境喺全球发起信息战，而国际社会似乎仲未形成清晰一致嘅反击策略。中共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今日在新浪微博发帖，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偷偷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中国环球电视网贴文当中说，BCI 在2020年10月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将新疆棉产品列入了国际贸易的黑名单。而在今年中国民众声讨并抵制 BCI 等会员品牌之后， BCI 偷偷下架了这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然而翻查资料发现，其实早在3月27号已经有网民发现 BCI 下架了这份声明并发帖讨论，但当时中共官媒没有大肆报道，事隔超过半个月才翻旧账报道这件事。官媒的这番攻击 BCI 偷偷下架的声明是后知后觉还是另有所图呢？据南华早报消息，据三名知情人士所讲，由于担心涉及在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大陆网络不再报道与新疆有关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计划启动自己版本的改善棉花计划。瑞士良好棉花倡议由于对强迫劳动的指控而终止了在新疆的许可和保证活动，这件事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北京决定推进自己的未来棉花项目，总部在北京的中农国机在两年前启动了未来棉花项目。这个项目的首席品牌官表示，由于最近国际社会对新疆棉花的抵制行动加速了，现在应该是制定自己的国家标准的时候了。新疆数字棉花研究中心秘书长罗岩说，希望通过未来棉花项目品牌来改善新疆的整体棉花质量，因为新疆的棉花质量不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棉花质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